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4月27日，南北韩领袖喺板门店举行历史性会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南韩总统文在寅就跨越咗三八线，双方共同签署咗板门店宣言，宣布朝鲜半岛唔再有战争。一时间笼罩朝鲜半岛嘅核危机似乎烟消云散。由于历史同地缘政治嘅关系，中国同北韩核问题有住千丝万缕嘅联系。南北韩关系改变之后，中国将会怎样去面对新的朝鲜半岛局势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于萌彤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文安立认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文化、共同的敌人以及意识形态作为基石。在19世纪末之前，两者的关系以文化作为基石。当时朝鲜的精英崇尚中国文化，派遣学生到中原王朝学习，模仿中国的治理体系和选拔人才的方式。哈佛大学的另一名中国历史学者费正清曾经以朝贡体系这个概括了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治势力的关系，包括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也就是朝鲜每年派使臣进京朝拜进贡，中原王朝就以更为贵重的礼物还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鲜的内政。19世纪末之后，清朝的衰微和日本的崛起动摇了这种以文化作为基石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演变成为了共同的敌人，即是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殖民朝鲜半岛。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日本以殖民朝鲜半岛作为跳板，意在是进入中国打下经济和军事上的基础。故而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非常之严苛，例如没收朝鲜农民的土地，并且将他们的所有权掌握给移民到朝鲜的日本农民。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和朝鲜半岛所谓的同仇敌忾的关系又加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亲近。50年代初期，中国因为担心唇亡齿寒而是在韩战当中出兵支持金氏。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北韩亦站在中国这边。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北韩拥有核武器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这种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关系亦显得矛盾重重。今次两韩峰会除了和平承诺之外，另一个共识就是南韩承诺不会改变北韩的政权，所以两韩短期内并不寻求统一，北韩仍然可以维持目前的威权体制。金正恩在今次两韩峰会之前突然间访问北京，缓和了中朝两国在过去六年里面的冷淡关系。有人就猜测这个是不是代表着中国面对朝鲜半岛新局面仍然将会站在北韩这边和美国以及南韩分庭抗礼呢？文安立教授就认为，中国短期的战略利益和长期的战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他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清楚知道北韩的威权体制没办法长久，但是中国希望北韩政权垮台可以迟一些。文安立教授认为，即使两韩短期内没办法统一，长期来看朝鲜半岛将会无可避免地变得更加融合。中国和南韩的经贸往来和南韩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将会成为重塑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的基石。他说，从电视剧到流行的音乐，南韩文化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力比北韩的意识形态要重大得多，而且和南韩的经贸关系亦在中国对外交往当中占重要的作用。不过亦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的。刊登在香港媒体端传媒上署名白信的评论文章就说，中国仍然希望北韩维持着威权体制，并且将会扶植北韩，以及最后形成类似东西德这一类民主和威权共存的局面。文章就认为，中国支持北韩改革开放，为两韩的峰会背书，和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对全球范围内威权国家的支持是密不可分。北韩亦会因为放弃核武器和南北关系缓和而重新变为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又认为，中国将会防止北韩倒向美国，亦只有从中朝在威权主义的互相支持意义上才可以理解中朝关系在新基础上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于萌彤在华盛顿的报道。